好，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聚在你的脚前，我们晚上一同来查考以利亚这一位人物。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再一次的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
Amen。
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些的分享，主啊，你更多的来得着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Amen。
阿门。
感谢主。
好，那请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来打开圣经哈，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我们今天晚上呢要读的人物呢是一位先知叫做以利亚。那么我们先来温习一下这一个以利亚在他人生中所行过的一些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再开始有点交通哈。那么我们先打开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呢，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好不好？我们打开第十七章，我们来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找到的一起来看。基
以
列
列
地
寄
居
居
的
的
提
提
斯
斯
比
比
人
人
以利
以利
亚
亚
对
对
亚
亚
哈
哈
说
说，
：“
我
我
指
指着
着
所侍
侍奉
奉永生
永生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的
神
神
起
起
誓，
誓，
这
这
几
几年
年
我
我
若
若
不
不
祷
祷告，
告，
必
必
不
不
降
降露，
露，
不
不下
下
雨。
雨。耶和
我的
华的
话
话临
临到
到以
以利
利亚
亚说，
说：“你离开这
这
里
里
往
往
东
东去。”
去。”藏在约旦河
河
东
东
边
边
的
的
基
基
利
利
西
西
旁，
旁，
你
你
要
要
喝
喝
那
那
溪
溪
里
里
的
的
水。
水，
我
我
已
已
经
经
吩
吩
咐
咐
乌
乌
鸦
鸦
在
在
那
那
里
里
供
供
养
养
你。
你。
于
于
是
是
以
以
利
利
亚
亚
照
照
着
着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的
的
话
话
去
去
这
这
耶
耶
河
河
东
东
的
的
基
基
利
利
西
西
旁。
旁。
好
好
好，
好，
这
这
样
样
子
子
我
我
们
们
读，
读，
我
我
们
们
再
再
来
来
读
读
哈，
哈，
我
我
们
们
再
再
来
来
读。
读。
十四节讲到这一个寡妇，好不好？我们读14节，因为耶
耶
和
和
华
华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的
神
神
如
如
此
此说，
说，
门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
直到
直
耶
到
和
耶和
华
华使
雨
雨
降
降在地
地
上
上
的
的
日
日
子。
子。
好，然后看后面呢，以利亚把那个妇人的孩子从死里复活。那我们来读21到24节，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呐，
那求
求
你
你
使
使这
这
孩
孩
子
子
的
的
灵
灵
魂
魂
融
融
入
入
他
他
的
的
身
身
体。
体。
”耶
耶
和
和华
华应
应
允
允
以
以
利
利
亚
亚
的
的
话，
话，
孩
孩
子
子
的
的
灵
灵
魂
魂
融
融
入
入
他
他
的
的
身
身
体，
体，
他
他
就
就
活
活
了。
了。
以
以
利
利
亚
亚
将
将
孩
孩
子
子
从
从
楼
楼
上
上
抱
抱
下
下
来，
来，
进
进
屋
屋
子
子
交
交
给
给
母
母
亲，
亲，
说：“
说：“
看
看
了，
了，
你
你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活
活
了。
了。
”
”
妇
妇
人
人
对
对
以
以
利
利
亚
亚
说：“
说：“
现
现
在
在
我
我
知
知
道
道
你
你
是
是
神
神
人，
人，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借
借
你
你
口
口
所
所
说
说
的
的
话
话
是
是
真
真
的。
的。
”好，
好，
然
然
后
后
呢？
呢？
下
下
面
面
我
我
们
们
看
看
18章，
18章，
我
我
们
们
都
都
记
记
得
得
了
了
哈，
哈，
有
有
一
一
个
个
印
印
象，
象，
以
以
利
利
亚
亚。
在
在
加
加
密
密
山
山
上
上
的
的
一个情况，胜
胜
过
过
了
了
巴
巴
利
利
的
的
先
先
知。
知。
我
我
们
们
来
来
读
读
一
一
下
下
19节到20节，对，18章19到21。好。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
招聚以色列众人
那
和先
先
知
知
都
都上
加
加密
密
山，
山，
以
以
雅
雅
前
前
来
来
说
说
众
众
民
民
说。
说。
你
你
们
们
心
心
持
持
两
两
意，
意，
要
要
到
到
几
几
时
时
呢？
呢？
若
若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是
是
神，
神，
就
就
当
当
顺
顺
从
从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若
若
巴
巴
利
利
是
是
神，
神，
就
就
当
当
顺
顺
从
从
巴
巴
利。
利。
众
众
民
民
一
一
言
言
不
不
答。
答。
好，
好，
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一个发生了事情，到了晚上，以利亚祷告神哈，那我们读他的祷告37节到39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
就
又
俯
俯
伏
伏在
在
地，
地
说：“
说
耶和华是神，耶和
耶
华
和华
是
是神。
神。”好，然后我们。知道后面的那个经过了7次等候，然后神终于降雨到大雨在地上哈。那么到了19章，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一个以利亚呢，经过了加密山的这个复兴的这个大的得胜以后呢，我们看见了他突然间有被追杀的时候的一个光景。我们来读一下，我们读第19章。第二节，先读第二节。耶喜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好，然后呢，我看以利亚听见这一个威胁以后呢，我们看见他就逃命了。逃命，然后他就，我们知道之后呢，那个神叫他到河烈山神的山那里，那神向他显现。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第19章的第10节到11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
毁坏你
坏
的
了你的
坛，
坛，
用
用
刀
刀
杀
杀
了
了
你
你
的
的
先
先
知，
知，只
只剩
剩
下
下
我
我
一
一个
个人，
人，他
他
们
们
还
还
要
要
寻
寻
索
索
我
我
的
的
命。
命。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说：“
说，
你
你
出
出
来
来
站
站
在
在
坛
坛
上，
上，在
在
面
我面
前。
前。
那
那
时
时，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从
从那
那
里
里
经
经
过，
过，
在
在
他
他
面
面
前
前
有
有
裂
裂
缝大作，崩
崩
山
山
碎
碎
石。
石，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却
却
不
不
在
在
风
风
中，
中，
风
风
后
后
地
地
震，
震，
耶
耶
和
和华
华
却
却
不
不
在
在
其
其
中。
中。地震
地
后
震后
有
有
火，
火，
耶和
耶和
华
华
也
也
不
不在
在火
火
中，
中，
火
火中
中
也
有
有微
微小
小
的
的
声
声
音，
音。利亚听见，
就
就
用
用
外
外
衣
衣
蒙
蒙
上
上
脸，
脸，
出
出
来
来
站
站
在
在
洞
洞
口，
口。有声音对他
说
说：“
：“以
耶
利
利
亚，
亚，
你
你在
在
这
这里
里做
做什
什么
么？”好，我们读18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
？”
自
自
己
己
留
留下
下7000
7000 人。
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未曾与巴黎亲嘴的。好，然后呢，我们翻到最后呢，列王记下第2章，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一个以利亚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被接到天上的这个情况，我们先来读一下。列王记下第2章第1节就好了。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虾从吉甲前往。好，然后呢，我们读11节。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色列就乘旋风升天上去。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雅各书，新约圣经的雅各书。雅各书的第5章第17节，雅各书 第五章第17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那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好，18节，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从上一次我们交通所罗门王过世以后啊，我们知道从所罗门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个以利亚先知的这一个中间的这一些年代以色列国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呢，是一直的在坠落的光景。那么我们知道从所罗门之后呢，出现了南国北国的这个分裂，经过耶罗波安跟罗波安的这一个情况呢，那他们分成了犹大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国哈。那中间的那些年代里面呢，反反复复的神兴起人来我们看见了在中间呢兴起过许多的这些王那么。大部分的王呢，圣经都有记载他们的一生，就是讲到呢，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那感谢主啊，经过了这么多的不好的王呢，我们知道到了这现在我们要读到的这一个以利亚的这个时代呢，我们知道那个时代中呢，犹大国出现了一个。是一个好王。这个王犹大的这个王呢，他的名字叫做亚萨王，亚萨。所以他神在圣经里面呢，给他一个评价，就是他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这个是非常好，因为他除去了偶像，带领百姓呢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犹大这个国里面呢，是有一阵的这个复兴。那么，在以色列国这边呢，我们今天晚上读到了，在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王，比以前更不好，就是这个王叫做亚哈。亚哈这个王的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很不好的妻子，这个妻子是外邦的妻子，这个妻子呢，她的名字叫做耶喜别，对，耶喜别。他就是那一个去迫害以利亚的这个王后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一个亚哈跟耶喜别在以色列北国这里呢，在这个整个以色列国里面呢，带来很多的人，他们呢都进入了一种拜巴利的这种拜偶像的这一种的罪里面，所以呢，在以色列国的那一个年代当中呢，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们这个背景就是呢，在整个以色列国里面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悖逆耶和华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都偏离神去拜巴利在那里呢，神非常不喜悦的一个光景，非常黑暗，这个背景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好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哈，弟兄姊妹，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啊，在王完全是一个比以前的王更糟糕的一个王出现，然后百姓的心全部都已经偏离的时候呢，神兴起了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以利亚。弟兄姊妹，以利亚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神，哦，弟兄姊妹，耶和华是神，所以你看，在这里了，神呢，兴起了一个人来，这个人呢，在大家都说巴利是神的时候，大家的心都偏离真神的时候呢，神预备了一个器皿，这个器皿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名字就是为神做见证的，就是说。你们都不信神，你们都偏离神，但是我在这里，我的生命就是为了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我要证明耶和华是我的神。啊，弟兄姊妹，这个先知啊，被神得着，在那个年代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么， 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要讲到就是以利亚这个人的兴起，你看在那个年代啊，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个年代非常重要，因为他非常独特，在那个年代就兴起了这一个以利亚为神做见证。但是我们就要问，今天跟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以利亚，我们知道犹太人非常敬仰他，大先知、大能力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做了大功，对不对？但是我们呢，我们好像恩赐也赶不上以利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再往深一层来看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到底神今天要借着以利亚对我们说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神在每一个时代当中，他都是乐意启示他自己的神。所以呢，先知呢，在那个在每一个时代中啊，神要得着人，先知就是那一些人呢，能够明白神心意的那一帮人，能够把神的心意呢传递给百姓的一般人哈。那么，所以呢，在每一个时代中，神都要得着人，要明白他的心意。好，那么以利亚，因为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的条件，神得着了以利亚，兴起他能够在那个时代，能够把神的心意呢启示出来。那么今天我们的神仍然要借着启示呢，来让我们这个时代中啊，仍然能够得着光，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启示，啊，那么那个时代因着以利亚在，哎，那个百姓的心挽回过来了，啊，他们回转了，他们从拜偶像的光景中得释放。那么今天同样的一样，我们虽然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容易的，我们的心就偏离了，很容易的就被别的东西吸引走了。但是，当我们得着神的光，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当神的话语被解开的时候呢，哎，我们会发现，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会被神吸引，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神仍然需要得着像以利亚这样子条件的人，能够用这样子的原则来训练他的仆人，来预备他的仆人，好使在今天这个时代中，神的见证仍然能够维持，仍然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得着能够为神做见证的子民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读以利亚，神在他身上所做的这些工作，神怎么使用他，神怎么把他兴起来啊，这一些啊，对我们在末了时代中活着的圣徒呢，也是非常的有关系，并且是非常之重要，因为这个原则是不变的。这个人会不一样，情况会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则，神做工的原则是不改变。好，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个旧约以利亚的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我从他的故事里面呢，我找到了10个点啊，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从这10个点里面呢，我们会看见呢，这个以利亚身上的这些条件呢，对的时候，神呢就能够把这个人得着，并且能够呢，在那个时代中，在那个非常荒凉黑暗的时代中，能够让一个这样子的人呢，来为他做见证。那么10个点，第一个点呢，我们如果刚刚我们读过，从列王记上的那个18章那里呢，我们会看见了。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人物的出现是非常的戏剧性的，前面是完全没有铺垫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看的时候，你看见《列王记上》在17章，对不起，17章第一节你就看见了。你们看一下17章，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好，他一出现就是讲到他跟亚哈王要对话了。所以你看，这里呢，看见第一个点就是，神能够用这一些就是他没有背景的人啊，就是他的出身呢，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里看代表什么？这里代表呢，神能够在暗处 来预备何用的器皿。好，你看以利亚是这样子，突然间就公开的服侍了。但是前面神在圣经里面不记载，代表但是神不是说一天他就预备好，神是默默的在暗中预备他的器皿。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神仍然今天在我们当中呢，在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经历里面教导我们该学的属灵的功课，好叫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神要把我们给功用显明的时候，好像这里第一节那一下，他就要面对这个王，他一点都不惧怕。为什么？因为他认识神，他经历过神的带领，并且他有神的同在带领他。第二个重要的点了，弟兄姊妹，你看，就是也是在第一节里面，就是他是寄居，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寄居的。以利亚这个人呢，他是在基列寄居的一个人呢。这个寄居这个字让我们想到啊，代表呢，神这个所用的这个器皿呢，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看这个世界呢，不属于他的家。他是属于神的，神给为他预备一个家，但是呢，在地上面，他是一个寄居的客旅，所以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不看这个世界为他的家，这个是第二个点哈。第三个点，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他自己的名字以利亚本身就是代表他神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我的神，所以他的名字。代表以利亚这个人，他的这个他是为神做见证的。好，第四个点，你看，第四个点就是讲到他跟亚哈的对话，一开头就讲到了，他说什么？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这里有一个字叫永生的耶和华。哎，我们看见了，具体以利亚的见证是什么？他见证神是永生的神，是一个有生命活的神，生命的主啊。这个是，所以从以利亚的身上，不但他在口上证明耶和华是神，并且呢，他用他的生命来做一个见证，就是我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你知道吗？在当年呢，因为北国的这个属灵的光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低落，大家都说巴力是神，觉得耶和华。不知道在哪里了，是不是已经不在了，或者是不管了？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人，他的生命就他的生活就见证出来，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是具体这个生命的见证所彰显出来的，来证明我们的神还在这里，还在掌权。你看，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你看，还是第一节啊，那我们看见了。以利亚的跟亚哈的对话就是，他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所以呢，这一个以利亚有一个祷告，跟我们的祷告不太一样的这个情况。他这个祷告呢，我称之为连于天的祷告啊。他的祷告啊，天会有行动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呢，很多的时候的祷告呢，可能是也是很好的很真诚。我们把生活的需要，我们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神啊，非常好，对不对？哎，但是这里呢，我们看见以利亚这个祷告脱离了那个一般性的这种我们自己需要为自己需要祷告，他是为了神自己的工作，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时候呢，你看天有行动的，他一祷，他说他祷告，他不祷告，天就不降雨啊。按照这样子的情况来祷告，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个以利亚他的祷告他是一个会祷告的人呢。然后呢，第六个点呢，就是呢，神的话能够直接的临到他。以利亚他这个人呢，在那样子荒凉、属灵光景低落的时候呢，他仍然神的话能够临到以利亚。第二节一开头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看，神可以直接跟他对话的，代表他怎么样？虽然外面的环境是非常艰难黑暗的，但是他里面这个灵是活的，他是活的一个能够 能够听、能够接收到神给他的这一些启示的这一些话。所以今天也是一样，这个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灵里面的这个明亮，在主的面前，才能够接受他的话。第七个点，不单只是能够听见神的话，能够临到神，能够临到他的话的原因很重要。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的，就是他会顺服神的话，他按照神的话来行的一个人。所以呢，第三节你看，主叫指示他要离开往西边，然后他第五节那里，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照着耶和华，所以他不单只是神的话领导他，他是有一个顺服的心，他愿意顺服神的吩咐，这一些都是我们神能够为什么能够用以利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是为什么神能够在这个时代中得着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还有第八个点呢，第八个点是什么呢？他是生活上凭信心。接受神奇妙的带领跟供应的一个人了，你看他，神要他一段的时间在一个溪边了，溪水边了，那里我们都记得用乌鸦早晚的来供应他饼跟肉，这里代表什么？代表他是凭信心活在神面前，接受神的这个供应的一个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心的功课，学他愿意把自己放下来依靠主学习信心的功课，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第八个点，然后呢，我们看见第九个点呢，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了。你看呢，他神呢，一开头介绍他的时候。他去亚哈面前，去那个恶王的面前然后突然间，神叫他吩咐他离开那个地方，去那个没有人的地方，住在那个河边，那个溪边然后呢，无论神要他去哪里，他就去了。所以呢，无论他在人前，还是神要他在人后，无论什么环境，无论什么遭遇。以利亚单单的按着神的带领了，活在神的面前，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他不改变的一个点就是他愿意跟着神的话来行，所以他是专心的跟随主的一个人，专心跟随主。然后第十个点呢，你知道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呢，就是他向着神是有那个。那个心，我们看见是英文是那个 zeal，就是那个热心。你看，因为在那个在18章那里十八章神问他19章他逃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说什么？第10节他讲了2遍，第10节你读一下就知道。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哎呀，弟兄姊妹。你看，虽然等一下我们会交通到，在这个点上面，他有他当学的一切的功课，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你看，在整个大环境是这么的糟糕，大家的心是冷的，大家的心是冰的，向着神是没有心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仍然关心神的自己，关心神的旨意，关心神的事情，关心神的百姓，所以他为神万军的耶和华。大发热心，弟兄姊妹，他有这一个心在主的面前，所以这里有10个点，我们看见了这一个以利亚身上的这一些条件的，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一个提醒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时在以色列国的那个年代当中啊，因为大家都去拜那个巴利这个偶像。在那个时代中啊，很多的所谓的先知出现了。我们记得我们刚刚读过的巴利450个，对不对？亚瑟拉400个，都是说自己是先知哦。但是那一些我们都知道，那些是假的先知。 但是以利亚却是单单在那个年代中神所兴起的那一位真的先知。怎么分辨弟兄姊妹？怎么分？是我们要问什么是真正的先知的职事？什么是真正的先知的这一个服饰呢？好，弟兄姊妹，我们前面的弟兄也跟我们有这样子的交通过，先知的职事，我们知道不一定不单单只是说要说预言才是先知的，但当然说未来将要发生在我们前面的这些预言的是先知的一部分，对不对？这个职事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先知的重要的职事。就是要这个先知在那个年代当中，把神自己的心意能够传递给神的百姓，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先知啊，弟兄们有这样子的领会，先知的这个功用啊，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挽回人心的，啊，挽回人心的功用，啊，不但只是说预言，并且呢，是要把神自己的心意来传递给啊神的百姓。当神的百姓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能够像以利亚在这个复兴里面呢，挽回百姓的心，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新约里面呢，当我们的当福音书里面记载到施洗约翰的那个在走在主的前面预备这个道路的时候呢，他讲到以利亚，好，叫以利亚。如果对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以利亚的介绍他的时候呢，讲到以利亚是行在他的面前，叫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你看这个先知的功用就是来挽回，不但就是把神的百姓呢挽回到神的面前，非常的重要。路加福音第一章17节，以利亚这个心智能力，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啊！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先知的这一个服饰上带给那一个时代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看见了，以利亚在那个年代呢，他有三个重要的一个服事。第一个我们读过的，就是他被神差派到那个寡妇的那个家里面。我们都记得那个寡妇快要饿死了，因为没有面，没有饼，他准备做完最后一顿。他就要饿死算了。那么刚刚好碰见以利亚，以利亚就教导他去把器皿拿出来，哎，经历这一个神奇妙的供应哦。然后在那一个饥荒的年代那个碗里面的那个面没有缺少哈，然后保存了性命在那一家。所以在这里第一个，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看见。先知的服饰呢，使人能够得着供应，得着供应，得着属天的供应非常重要。没有饿死，并且能够得饱足，先知的服饰使人得着属天的供应。然后第二个故事，我们记得啊，以利亚那个寡妇在他们家过了一些日子啊，那个他的儿子生病了，对不对？生病然后要死掉了，对不对？那以利亚就为他祷告啊，祷告3次，然后呢，神应允他的祷告，那个孩子的灵魂回到他的身上。你看，知道这个讲到什么呢？这个讲到呢，先知的服饰呢，能够使人经历复活生命的大能啊，不单只是叫人保存性命，能够得着属天的喂养跟供应，并且呢，先知的服饰呢，能够使人。真的是进入经历上面的经历到复活生命大能的这种奇妙，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三个是什么？在加密山上，我们刚刚已经读过，弟兄姊妹也对于以利亚故事很有印象。在加密山顶上面，胜过了那450个这个巴利的先知。你记得在 一整日那些巴黎的先知在大喊大叫，又砍自己啊，希望巴黎可以降火到那个牛犊那个祭坛上面，没有反应，对不对？然后以利亚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呢，求告耶和华，求告那个是不可能的情况啊，因为他叫人四桶水一直的倒，一直的倒，倒在祭物上面，倒在柴火上，基本上全湿的。如果是正常的火，根本烧不起来，对不对？但是他祷告，那个祷告，然后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所有的这些都烧掉，然后把百姓的心挽回过来，百姓就俯伏敬拜，呼叫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里呢，在加密山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什么？先知的服饰呢，胜过仇敌，胜过识破一切的谎言。然后，并且呢，使被捆绑的百姓呢得释放、得自由，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当中啊，祭坛代表是十字架奉献的这个生活。你看见了，在以利亚的那个加密山上，有一句话很心酸的，就是他在。十八章30节那里讲到，他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了。你看见，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时啊，百姓的这个耶和华的坛已经被毁坏的不像样子了，代表百姓呢，他们十字架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完全被破坏掉，他们的奉献生活完全被破坏掉。但是在这里，先知的服是什么？以利亚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所以先知是挽回人心，把百姓的心转向神，并且呢，来恢复百姓呢走在一条十字架的奉献的路上，来跟随主。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但是你看，以利亚。这个人物对我们来说很大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雅各在新约里面雅各书5章17节讲到，他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因为我们常常想，以利亚这个大先知为神做大功的一个人是神人呐、啊，是我们遥不可及的一个属灵人了、啊，对不对？在变化山上面出现啊，跟摩西一样的这种属灵的伟人。但是在雅各书里面提到，他的性情跟我们一样，都是人，对不对？都是人，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激励。那神，所以因为他是一个人，他是有自己的软弱的地方哈。我们讲到每一个属灵的，无论我们再属灵，都是人，并且呢，人再属灵，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属灵的盲点。这个盲点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只能够求主的恩典，在时间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是因着神的光照，我们的盲点慢慢的能够少一点。但是我们求我们我们我们承认，我们人就是会有属灵的盲点，所以需要神很大的恩典跟怜悯。所以在以利亚的后面那个被逃命被迫害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在以利亚身上呢，神怎么样帮助。一个在他手中的器皿呢，来有一个扩充的一个成长。好，弟兄姊妹，我们都刚刚读过这个故事。耶喜别这个王后要追杀他，以利亚，哎呀，本来是非常勇敢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女王的这个王后的这个逼迫威胁里面呢，他就害怕起来，逃命了，然后睡着了，又饿又软弱。啊，睡着了，好，然后呢，但是感谢神，我们讲过，我们的神呢，真的是用他的恩典的手来扶持我们的，他知道我们人性里面是非常的不能经受到这一些的冲击考验的。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中的遇见的难处，有很多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好像很刚强，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的难处。真的让我们真的胜不过，好像快要放弃了，就像以利亚一样，快要放弃了，撑不下去了，在神面前完全软弱下来了。但是，这我们的神呐，你知道他是多伟大，他 当初是用乌鸦来供应以利亚的这位神啊，今天在最软弱、快要放弃、跌倒、撑不下去的这一个以利亚的身上，他差派天使，所以这里看见了神是何等有恩典，要托住他的仆人，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托住他的仆人，鼓励他，供应他。叫他差一步，他就要失败了。但是神不叫他失败，神不要他的仆人失败，所以他这里有天的干预。哎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神从天来干预，来把我们从一种真的差一步我们就失败的时候，把我们拉一把，把我们拉回来，拉回来。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以利亚是有他身上的一个软弱跟盲点的，但是神不放弃，神不放过他的器皿。神把他拉回来，并且呢，神不但把他拉回来，神要把他带到更高之处。所以神要他，天使跟他说：“你吃饱啊，你要走的路甚，你当走的路甚远。弟兄姊妹，这条属灵的路，我们以为我们在进步，但是只知道我们还有一段的路才要到终点。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他继续的用他的恩典来扶持每一天，把我们带到终点。他不放弃，但是神要把他一路的往前带到更高之处。所以呢，神40天他去哪里呢？他去何烈山，来到神的山上，神的山那里，他要完全的在神的同在中来被神更多的得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盲点是从哪里来的吗？这一个属灵的盲点呢，就是我们讲到以利亚他跟神对话的时候，在那里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一开头他说："我为我这个我字啊，常常就是我们属灵盲点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拦阻，这个己的生命啊。"啊，这个己的生命，我们常常要为神做大工，对不对？当然，一方面神需要我们对神有心，对不对？但是神仍然要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工，这个己的生命上面要做破碎的工作。所以呢，神要让以利亚呢在这里学对付己的这个功课，不叫这个己呢成为我们属灵进步上面的一个拦阻啊，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看见神要从他快要差一步就放弃，把他拉回来，并且呢，把他带到他自己的山那里，大家同在中，神要把他带到更高之处。首先给他认识到他的己生命啊，己生命的一个拦阻，然后呢，让他，然后呢，神呢叫他什么？他从那个山上出，在11节那里，在我面前，在神的面前要站住，然后神就在那里经过烈风、崩山、碎石、风、地震、火，然后耶和华不在其中，然后我们都非常的有名的那句话就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就是呢，看见了神要扩充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一个度量，在更高之处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有一个突破，就是呢，这些外面的这些环境的大风啊、大雨啊、大火啊、地震这些非常非常让人兴奋的这一些，我们看之为的是我们这些属灵的这些工作。属灵的工作很多啊，很忙啊，很多需要，对不对？我们都要去看见神要在这些工作上面来成就的。但是，神如果要得着一个器皿，要把他带到更高之处呢，他学习一个更深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好像很基本哈，但是确实非常的非常的核心跟非常重要，就是呢，我们要学习听见神微小的声音。所以，从工作里面呢，我们要更多、更要被神得着，要学习听神的声音，微小的声音。 哎，神在训练他的仆人们，包括我们之前所读过的撒母耳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有可听的耳朵啊，这个以利亚也是，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大功，在这个加密山上的这些得胜，在这一些情况中但是神要把他带到更高之处，就是在他面前要听见神微小的这个声音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你看，以利亚他下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会为神的旨意预备器皿，就是以利沙的故事。我们下一次会再讲以利沙预备器皿。你看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看见以利亚的这个一生的结果，你看以利亚的结果是非常的荣耀的，因为在后面我们看见神用旋风把他接到天上。我们如果看他一生，从一开头，神介绍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人，寄居在基列的一个人，到他最后，他的服侍被神经历过很多的这些的对付、扩充、挽回，然后呢，得着了这一个人以后呢，到了最后，神在他身上把荣耀加给他，然后他从把用火车火马把他接到天上去，所以这里最后呢，给我们想到约翰福音12章26节哈，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了，更鼓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约翰福音12章26节哈。我们今天呢，常常在服事上都觉得很累，有很多情况叫我们灰心，对不对？软弱，觉得哎呀，觉得走不下去了。但是你看，在以利亚身上，神挽回帮助他，然后把他带到更高之处。所以呢，到最后给他极大的一个荣耀，接他用火车火马来迎接他升天了。所以，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读26节。就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对，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带领我们，我们是真的是像这里一样。若有人服侍我们的天父必尊重他，所以但愿呢，让我们在今天这一个末了时代当中呢，那神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呢得着这样子的器皿哈。我们在暗处让神来预备，我们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是为神耶和华做见证，我们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呢？我们的祷告是要真的是要按着神的旨意，连于天的祷告。然后呢，我们要得着神的话语，活泼的话语引导我们。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来过生活。然后呢，我们在生活上凭信心的跟随主。然后我们也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任何的环境，我们单单有一个专心，就是活在神的面前。然后最后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不消失那一个向着神火热的那个心志。好，我们就把这一个以利亚介绍给弟兄姊妹，愿神继续的鼓励我们哈。那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晚上把以利亚放在我们的面前，再一次的，你把你在他身上所做这个荣耀的工作，再一次的来鼓励我们。主啊，但愿我们今天能够更多的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把你的心意也能够传递给你的百姓，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心都能够更多的回转向你，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 哦，主啊，我们谢谢你，并且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服侍、来跟随的时候，是你把你自己的尊贵加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赞美！主啊，谢谢你没有轻看我们，用你的恩典的手来扶持、提升我们。我们再一次把荣耀、敬拜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分组交通前呢，我们来报告。那么这个主日呢，是王继延弟兄、李世伯弟兄来交通，然后翻译的是柯云弟兄跟张立邦弟兄翻译。那我们这一次的题目呢，是为着下一个主日的交通聚会，我们来交通。题目是享受基督，享受基督，请弟兄姊妹为着主日的服事来祷告。那么这里明天呢？周六福音聚会有一个服事聚会，我们3点到5点在2楼的会议室，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有负担一起来参加。我们来交通服事上面的一些情况哈，彼此有交通。然后5点到7点我们一起在这里用餐，可以报名，在网上可以报名。我们继续为着下一个周六的福音聚会，周六福音聚会祷告，郑杰明弟兄做见证，洪忠弟兄传福音。请弟兄姊妹继续为着福音的邀请来祷告，然后呢，为着西安特会的筹备祷告。4月15号是特会的报名的开始，弟兄姊妹记得这一次跟之前不一样的是呢，限到限得，4月15号限到限得，很满了就没了。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所有的弟兄姊妹呢都是同等的所以美国、加拿大、海外没有任何就是先后的，就是先到先得先到先得。所以呢，鼓励弟兄姊妹尽快的报名。4月15号开始哈，这一次的题目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继续为着所有的筹备聚会祷告，所有的讲员们的预备来祷告。好，感谢主。那最后呢，我们继续纪念到。我们的孙弟兄跟孙姊妹仍然在海外各个聚会中的服侍呢，跟他们出门远行回来的所有的平安来祷告。好，我们下面就分组交通。